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全都在月人部落格。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豆芽擂台的节目，很高兴呢，还是邀请到我们的连建尧连老师，
好，大家好，
到我们当中来哈，为大家介绍音乐啊。上次呢，为大家介绍音乐与人生。
嗯哼，
我想音乐呢，你会认为音乐是什么？有人说音乐是我的兴趣。那有些人说音乐是什么？音乐其实在我人生当中占很大的比例。
嗯，
啊，音乐引领我走，读念大学有一个方向。
嗯，
选择他的人生的短程目标。
嗯，
那音乐呢，可能就让他爱上了某一个女孩子，结为连理。那有时候音乐呢，又带给他们家，多彩多姿的生活。有时候音乐呢，殡葬弥撒也是要音乐。嗯，对 ，OK， 好，因为有人还是会讲究嘛，在遗嘱里面说，哎。我什么时候呢要放什么音乐代表性的。音乐呢又可以说是我们天主爱的呼声。
嗯，
对。所以你就看每个人界定音乐可能不同啦。我也曾经遇到齁对音乐完全没兴趣的人，真的。OK， 我们今天要谈到呢音乐跟生命教育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刚才前面拉一拉达。的确生命教育涵盖我们的身心灵所有的东西。真正的生命教育应该从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去着手，帮助青少年从小就开始探索与认识生命的意义，尊重与珍惜生命的价值，热爱并发展每个人独特的生命， 并将自己的生命与天地人之间建立美好的共荣共在的关系。生命教育应该帮助学生，从小就要去探索与认识生命的意义，尊重珍惜生命，还有实践活出天地人我共荣共在的和谐关系。
嗯哼，
那生命的教育的内涵呢，其实在学理上面应该是涵盖第一要人生与宗教哲学，第二呢是基本与应用伦理学，以及三呢是人格统整与情绪教育三个领域。当然连老师他所参与的生命教育学会诠释字面上是不太一样的了，那他是分别是终极关怀与实践，伦理思考与反就是终极关怀与实践，再来是伦理思考与反省，还有人格统整与灵性发展，当然要探讨这个东西，可能要用30集也不够
yeah, 可能可以开一个这个专栏
对对对，哎，这个好啊，可能方向啊，好方向，OK,
现在是显学
对对对，现在是显学OK, 现在是显学OK, 就像主耶稣降生的剑一样对OK,我们的连老师呢，他在新竹市磐石高级中学呢是宗教辅导室的主任，现在主任，事情很多了。那目前呢也是台湾生命教育学会的监事还有副秘书长，那他也担任教育部中等学校师资培育专门课程的审核作业的审查委员。还有很多很多啦，还有刚开始教育部要推动生命教育的这个方面的东西呢哈的部分，他也是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委员之一耶
哈，
好，我们刚才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讲生命好了生命要先讲诞生所以我第一首放的歌曲呢就是我们的连老师有一首歌曲跟他的女儿诞生有关系，叫《天主的凝视》。好，我算用功了哈，
用功，哦，知道这个典故。
OK, 来跟我分享一下。
那是我的二女儿啦。
对，
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太太就一直问我说要取什么名字。那其实我对这种东西很没有概念然后我说就你取吧然后其实我们俩就很努力的去想一大堆那种很适合女生的名字直到有一天她就突然就跟我讲说她选好了然后问她是什么她就说叫她尔宁
尔宁
我就说那个安宁宁静的宁吗不是那我就说那是什么他就说我跟你说今天呢那个小孩子那个叫什么房那个出生以后放的地方叫什么
那个叫育儿房是不是
就是
保育室
对对对反正就是他有开放的时间嘛
对对对对对
他说今天呢那个婴儿开放探访室的时间的时候他就过去然后就在那个窗户外面就看自己的女儿
哇
他说你知不知道他说你知道吗我光用看的，我就很爱她
啊
越看就越爱越看就越爱他说我突然想起来就他觉得他这种的凝视是一种很爱很爱的凝视的时候他想到天主也是这样的在凝视我们他这样子的看我们其实就是在爱我们他要表达一个爱所以那个凝视本身其实可以有很大的爱意所以呢他要把我们家女儿取名叫尔宁天主的凝视
对
那个凝视凝视的凝
对那个尔就是我们常常看到那个你
耳，柏林格的耳，
别去掉右那个一啊，是还是一我忘记了，免得等一下讲错的。大陆朋友是非常正义的，
没有，我们讲那个耳，柏林格的耳，其实就
对对、啊、也
是
一样，
就是那个
耳，对对对对，文言的那个，对对对对 ，OK
啊。
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提到光言三巨头哈、嗯，那这次当然我们刚才片头的第一首歌曲叫《天主的凝视》，讲到我们连老师的女儿的诞生，哎，现在多大了？
他今年高二了，
高二，他知道耳铃的意思了，
当然
知道，
他很骄傲，
哇、哦啊，他的名字里面有神，
对对对，
有天主 ，OK， 天主常还看着他
对对对
，OK， 好，这次要为大家介绍催生生命教育诞生与推展的披荆斩棘三剑客，上次光言三巨头。这次三剑客，那连老师也当然在中间了啊，还有另外两个老师，一个是
孙孝志老师，
孙孝志老师，台大的，
对，
还
有一个是罗家强罗老师，
啊、
在正声高中的宗辅老师，宗辅室老师主任。
那我想请教你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跨进这个生命教育的领域呢？
开始教书就进去了，
啊、对，
其实。这个里面的典故它其实的确是有相关的、啊、就是我大学毕业当完兵之后修女邀我去正声高中教书、
嗯、
那就去了、啊、去了以后就是教这个、嗯、我们在宗教辅导室当时的名字授的课叫做公训课因为教育部不准、
嗯、
所以叫公训课里面上什么呢我们就上一些天主教 教会的一些
公教训导吗
不是它叫公民训练课、
哦、公民训练课
对、嗯、那几年之后呢比较不那么管了我们就把它名字改了叫做伦理课
哦伦理课
对那各个教育学校都有这种课、
哦、对对对
那后来大概在民国85年附近台湾有一阵子的那个教育方面的
自、哦、
对自杀的事情、
哦、对
然后教育厅当时的陈英豪就看到了小民女中也有伦理课、
嗯、
所以呢就责成他们然后去做一些研究那么后来就辗转的从伦理课转换成一个新的名词因为大概不想这个怎么讲哎，这公立学校跟着私立学校的感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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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就给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生命教育课但事实上其实生命教育课在教会学校是行之有年多年来只是名字一直在换、
嗯、
那早期的教会可能都是教会学校都是神父们在受这个圣经教义哈、嗯、那可是慢慢的神父退出校园那比较多教友接手以后就开始讲一些是天主教精神的一些这个天主教精神的内容那所以包括这个灵性的内容包括伦理的内容
对、
啊、包括人生意义的东西都在探讨的范围那从85年之后当时也是我的好朋友孙孝志教授、
嗯、
他从德国回来念完神学回来、
嗯、
然后在台大当哲学教授
对、嗯、
也受到小秘密中的邀请、啊、教育部的邀请就一脚就踏进去那以他的这个哲学修为就帮生命教育下了定义
嗯，
那现在在台湾就是采取孙孝志老师的这个定义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我们生命教育就是谈三个东西
对
一个谈是终极人生的终极关怀
对对对
一个就是谈伦理、嗯、伦理对错的问题、
嗯、
另外一个就是谈灵性整合人格同整的问题就谈这三个向度、
嗯、
那其实这三个向度我刚刚说的其实我们在教育学校是从以前的时候就在做了那至于生命教育跟音乐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我在做的关系啊那我其实是我是被邀请去教这个伦理课嘛、嗯、那孙老师后来也被因为我跟那个孙孝志老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对
我们在同一个教堂那他回来台湾就开始投在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一块里面去耕耘他其实找不到什么认识的人、啊、
对
那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嗯、
所以我们就一起开创这个台湾的生命教育 那因为他是学术的角色，所以他在前面呼风唤雨，我们就后面使劲儿的推就对了。
对，
那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现场的教学的经验，
嗯，
还有碰到的一些问题，慢慢的就丢给他，嗯，他就去按照他的这个哲学功力把它汇整出来现在的这个东西，
嗯，
然后从他的那个位置然后推动这个教育部，然后现在从教育部那边现在下来能够让全台湾的高中全部都要修生命教育，
对，
现在就变成倒过来了。那我们也很高兴，公立学校也有机会，
对，
碰触到，在教会学校以前只有在教会学校的孩子有机会，
对，
这个领受到的礼物，那现在公立学校也有了。
对，
那音乐的部分其实就是我自己在教会学校教书那么多年，啊，那其实我自己知道，我不管怎么上课，啊，不管怎么讲，学生们呢，我觉得你再会讲都没有用，啊，就是学生还是会想睡觉会干嘛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常常的授课的方式是我会唱歌的啦。
哦，那很特别嘞。
我上课都会唱歌，以前被我教过的学生都知道，
想睡觉也被吵醒，
对，他们可能被我教了一两年之后，他们毕了业之后他们都不记得我讲过什么，可是他们都会说，哎，那个会背着吉他唱歌老师他们会记得这个。那我基本上我就会教唱圣歌，
对，
因为教会学校嘛，我本来就可以教圣歌。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学生们常常要求我唱流行歌，一方面我不会，一方面我觉得你来既然来教会学校学一点这个净化人心的有气质的圣歌其实很好。
对对对对对，
那我也特别帮他们挑一些 很好听的圣歌让他们习惯。那所以其实在我们上课的时候那个学生们是听到那个生命教育的内容，那我尽可能的会在那个课堂结束前放一个能够搭得上味道的圣歌。
对，uh-huh，对，这也是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要考老师哦，不，我们不敢考老师，就老师给当场授课。 OK， 好，我们刚才听到了，哎，那现在大概一般的学校都有生命教育，
嗯，
那个叫什么
生命教育课
课，那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生命教育组织吗？还是一样就是心理辅导室而已？
对，没有，他们就是你说公立学校吗？公立学校现在教育部已经要求他们每一个学生高中的学生必须要修完一个学分的生命教育课才可以毕业。
哦，是，
但是谁来教这个生命教育课，教育部现在正在补救，正在尽可能的在培育教生命教育师资的老师，
嗯，
但基本上都是现职老师再去受生命教育课的训练，
嗯，
那通常都是由孙孝志教授那边培养出来。
对，
其实也还蛮专业的，因为我们要培养两年多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专业的生命教育老师，
嗯，
是这样的。但是没有像公立学校不会像教会学校这样还设一个宗教辅导室。
对，
那我们教会学校常常宗教辅导室现在有一个名字，可能有的叫宗教辅导室，有的叫做生命教育中心
啊。对
对，这两个
它两个结合，以前的心理辅导跟这一个宗辅。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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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知道这个辅导室跟宗辅室它的差异性，
哦，不太一样。心理辅导室因为他们做生涯规划，做心理辅导，做升学辅导，你听我讲完这三个，
嗯，
心理辅导、升学辅导、生涯规划的辅导，他们做这个啊。所以你的情绪有问题，然后你去那边讲话，如果你升学的方向搞不清楚选什么系啊，去那边，
嗯，
对吧，
嗯，
那我们这边不是，我们这个叫宗教辅导。宗教辅导呢谈的是什么，如果你以课程来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人生意义的问题啊，
嗯，
终极方向的问题，还有这个伦理选择的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
哦，那等于说生命教育里面涵盖比较多的还是宗辅的东西，
对啊，
哦，宗辅的内容，
对啊，那我们是从教会学校的这个角度去来谈教会的伦理学嘛，
对，
谈的是这个，啊，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学校里面就不太会跟你讲这个离婚，或者是说
对，
就是现在外面的一般的价值观，
嗯，
我们就不太会，不能不太，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外面学术在讲这个性别教育，
嗯，
性别教育谈的是什么，现在讲的是
同性恋，
有男性，
嗯，
有女性， 还有
双性，
对，这个通通都可以谈。可是我们在教会学校里面，如果你透过宗教辅导室，我们基本上不去谈什么双性恋这种东西，因为那我们也如果不够清楚，我们也不太谈同性恋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要谈的是比较正常的异性恋。
对，
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东西。对，那如果你自己不是很清楚教会对于同性恋的立场的时候，那你可能会谈得不够好。那至少我们不是随俗的跟着外面报章杂志打开会说啊，同性恋游行啊，所以哎，大家也可以去热烈响应。我们在教会学校不会、不会去碰这个东西。
如果有兴趣，就可以去性别研究所，那个可以去念念看。
对,
对
啊，像对是那个他们就会谈到什么第三性公关，
对 对，
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根本
不适合啦，
不认同这个东西，
应该说没有什么时间再去谈这些东西。对对，因为还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要，对对，要介入。 OK， 好，老师呢常常演讲，好，那我想知道你最常讲或是最喜欢讲的内容是什么题目？
当然是音乐跟生命，这个东西最好讲了。
对，那唱歌就可以占一些时间了。
啊、对, 对, 对, 对,
对，好像在做节目一样。
对, 对, 对，这个对，这个最好。
OK，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你曾经演说过一小段落或是某个故事，可以跟我们现场的年轻朋友们分享吗？
哎呦，考我。其实我比较常说的故事是那个我愿意那个故事。因为我常常跟明博两个人出去唱歌嘛，这前些年了哈，对，最近比较少了。那每一次，因为是明博创作这首《我愿意》，刚刚那个珍珠也提到说，这等于是国歌一样啊，因为它很好听。
对。
那我常常在唱这首歌之前，因为这首歌是圣召版的歌曲，
对，
其实它是为一个修女发终身愿写的。嗯哼。好，那。很多人在看到这个歌的时候的那个意境都会觉得是好像走进礼堂，因为我愿意未来日子长伴着你，好像是男女之间的情爱，但事实上他是要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那可是我觉得可以同等看的是那个爱的部分，所以我常常都会跟学生们分享的时候会分享这一段，我就会说到有一个朋友，他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书的时候，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一个人可不可以爱另外一个人爱到永远。十几岁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啊。他就说一个人可不可以爱另外一个人爱到永远。我问他为什么问，他说他喜欢的一个女孩子，他喜欢了很久，可是很奇怪，某一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好像不在意这个女生了，而且那个感觉就消失了。他说很奇怪，怎么会这样，
好生命教育、
然后我说我其实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东西，但是那时候才十几岁，
对。
然后我说，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他当时在问我的时候，我根本抓不到他在问什么，
对。
他就解释给我听，他说你知道我喜欢那个女生一段时间哈，可能一两年，我知道她喜欢一两年，可是突然某一个早上她就没有感觉了。她觉得这个太可怕了。什么叫太可怕？她对于她自己的那个
无法控制
感觉的消失是一件她觉得太可怕了。我说就换一个人就算了吗？我这个肤浅的人的感觉就是你就换一个。跟她说不是，她说林健啊，如果有一天他跟一个人结婚，明明白白的说，我在天主面前说我会对你永远忠实，永远。可是三年之后睡觉起来突然就没有感觉了，那我不是在欺骗他吗？他说因为如果我不能爱他到永远，我怎么有资格说我会在婚礼里面我会说我要爱你到永远了。可是如果我会变的话，那太可怕了，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说我能够爱人爱到永远，所以他才会问我。我那时候才会过意来说，哦，原来你要问这个，就是你这样，你知不知道一个人可不可以爱另外一个人爱到永远。 我才恍然大悟，他为什么这样问。我没有答案，因为太年轻。
对，
几年之后他结婚的时候，我很感动，就是
他有持续的爱着。
No， 结婚的时候那个神父在问嘛，你要回答我愿意嘛，对不对？要问说你要不要对你旁边这个某某女士一辈子忠实啊什么，你要说我愿意嘛。我看到他答我愿意，我也看新娘答完我愿意，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已经过去了。那没有想到在那个喜宴的时候，那喜宴中有一段很劲爆的话，他就说，各位亲友，我知道我自己的限度，所以我要先跟大家告罪哈，美丽的新娘子，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保证我会永远爱她。哇，这个话，此话一出，惊吓了所有人。
对，
底下正在骚动的时候，他补了一句，他说，我虽然不能跟大家保证我会永远爱她，他说，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限度。我心里面想说，这不要讲了，干嘛要讲？可他就讲了，他说，我虽然知道我不能保证我会永远爱她，可是我可以跟所有的人在场保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保证我会永远学着去爱她，爱她到永远。哦，你知道我在听那个，我不能保证我会永远爱她，可是我保证我会永远学着去爱她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这是一个懂爱的人，一个很懂得什么是真爱的人。我当下对他的这样的说法很感动，可是我在一段时间之后，我才能够更深的体会他这句话的意思。多年之后，我自己结了婚，然后我有两个女儿。
对，
我女儿，你知道，爸爸回家就很喜欢抱着女儿。我在亲我的女儿的时候，我就会问我女儿一个问题，说。嗯，我们男生下班嘴那个胡子都会有一点哈，会刺女儿，一边亲女儿就会闪躲，然后一边亲我就说，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要这样亲你？他说我知道啊，爸爸爱我。我对我说，你可以让爸爸亲到几岁？我不知道，或者是说随便，都会这样回答。可是我自己心里面在问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慢慢就有答案出来，就是说我发现我可以用这种亲吻的方式对我五岁的女儿这样做，然后我告诉她说我爱她。
对，
可是我大概已经想到我没有办法在她二十岁的时候我还这样亲她，因为她不能接受我用这种方法爱她。可是我仍然爱她，所以我必须要学着去爱她。
对，
学什么？学她能够接受的方法去爱她。我才慢慢的豁然开朗，当年那个朋友说我保证我会永远学着爱他，原来就是随着对方的变化，我要调整我对这个人的爱的方式，以他能够接受的方式去爱他。爱到永远就会出现。
对，
就是这个。那我常常都是讲这个故事，所谓爱是要学习的，爱到永远也要学，而且要常常按照对方的需要去调整自己对他的爱的方式。否则的话，大家都喜欢帅哥美女，那还得了？可是就是因为愿意调整，愿意学习，那个爱才能够长久，那个才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唱，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
音乐也要出来了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在你裤脚上，我能感受你愿给我说出天赋真正的爱，用你最深爱的表情问我，问我是否爱你。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
那帮年轻人，正在听老师演讲的这些年轻人， 我觉得他们好幸福，因为他们在这年纪轻轻的时候，虽然听不太懂，但这也是我们的老师经年累月累积下来的一些生命智慧在里头，所以也达到了生命的教育。好，我们就来听着我愿意下礼拜再次邀请到我们的练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OK,
拜拜
拜拜。